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1月7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乌克兰猛轰俄罗斯，可以说是火力全开，昨天打出一个大的动静来。今天看那个视频非常的震撼啊，那一响我看跟原子弹的劲头差不多啊。另外，川普对委内瑞拉《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完再次临阵退缩了，不敢干。那说到美国，重点是美国经济，那美国经济现在到底怎么样呢？有朋友讲呢，现在物价涨得是够凶的，特别是这次呢，东西两岸的人们在选举的时候，大家对经济都感到肉疼，都明显有感，才投出了这么一次的否决票。但川普呢，他们认为这自己挺好的，我们这经济历史上前所未有。另外呢，有很多川粉也是这么坚持认为的，现在这个经济变成了一个罗生门，因为现在有那么多政府关门嘛，有那么多数据到现在也报不了，现在连美联储都在摸着黑，下一步到底该怎么抄啊，抄不到数据啊。一会儿呢，咱们一块儿给破破这个罗生门。说到两边的贸易战呢，黄仁勋对金融时报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最终中国将赢得这场 AI 的竞赛。当然现在呢，有很多人抨击说，黄仁勋你这怎么回事啊，你这舔共有点无下限了，你真成了馆长了，怎么变成这么一个人呢？但是呢，如果咱们仔细体会一下他的话，另外呢，把他说的这件事儿咱们仔细的分析一下，发现在这里边其实他是有他一半的道理的，也不完全是鬼扯。当然这里边的那个最大的破口，中国将赢得 AI 竞赛，很可能就因为他就是那个最大的破口啊。一会儿咱们分析分析这件事儿啊。另外说到呢，昨天川普在和参议员们进行早餐会嘛，一开始记者在的时候，他站在台子上说了那么一阵话，这里边呢，他曾经讲了一个中国代表团的那么一个段子，昨天我就看到了那个段子，但昨天实在没有时间，因为说美国选举这个专题嘛，把它特意留到了今天。你别看他这个段子是开玩笑的，但是我看他当时的说法，因为有好几个人在场呢，你像万斯什么的当时都在场，应该说呢，他说的是真的，而且这里边揭示了中国政治的残酷的真相。一会儿给大家也说说我对这件事的观感。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呢起了一点争议，刚刚结束的 APEC 那明年在哪儿？在中国的深圳，由中国来举办。结果中国呢，这刚散他那边刚接过那个旗来，立刻就开始提条件，说台湾如果想明年参加深圳 APEC 的话，你必须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这是你的条件，不接受你就别来了。但是台湾就不干了，不对呀！去年 APEC 在秘鲁，在秘鲁开会的时候来决定中国，你申请这个 APEC 主办，你是做了书面承诺的，在你的申请那个承诺里边支持台湾平等参与，特别是保证出席者的安全，你当时是做过承诺的。那到现在你为什么突然附加了一个条件呢？你等于在国际上公然违约呀，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你光台湾一家说，他声音也不够大呀。最后美国出来为台湾出来撑腰，美国讲美国坚持所有的 APEC 成员包括台湾应该充分平等的参与，特别也是讲啊，你当初是承诺过的，你们要落实当时的安全安排和所有的规程，要兑现你当初的承诺。所以说这件事儿呢，美国说了，那他中国收不收回去啊？那现在啊，咱们再看中国下一步的回应，我估计呢，你还 那你要不去，那美国也不去了。那台湾要不去了，那很多国家一块儿，你看日本见高市现在这脾气，他也不去了，那你自己办吧。所以我认为中国呢，在美国等国的支持下啊，台湾在美国等国的支持下，他们会办了这件事儿的啊。中国必须把这件事儿给咽回去。另外说到呢，台湾还有一个新闻，那就是台中爆发的这场猪瘟。控制的不错，到现在呢这个猪瘟可以说就告一段落了。那备受关注的台中市长卢秀燕带着团队出来两次鞠躬道歉，防疫工作做得不好啊，这个作为市长跟大家来道歉，另外把几个局长啊给撤职，另外有下边的一些工作人员送政风处啊进行审查啊，有这方面的一些说法了。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但是我一直有这么一个，因为这是一个未来很重要的政治人物，2028有可能去选台湾总统的。当然现在呢，因为这次的事件形象受损，再加上他这个性格和那边那个郑丽文呢，显得呢又比较柔弱，那未来在整个的党内博弈中，他明显现在不占上风。过去都温良恭俭让，大家在党内还维持着表面的客气，现在那疯丫头上来他还管你这个，现在呢卢秀燕看着不是特别看好。但有一件事今天我得请教台湾的弟兄，他在第二次鞠躬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妈妈做不好也得道歉。这件事我其实一直有这么一个疑问，作为未来这么重要的一个政治人物，他呢一直把自己自称是卢妈妈，他自己设定了这么一个人设，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母亲型的领导者，当然是好意啊，他没有占大家便宜的这么一个意思了。你比如说市民就相当于是我的孩子，这个城市呢就相当于是我的孩子，你想我们在一个家庭里边当母亲的那个形象那多正面啊，啊，任劳任怨，关心着所有人，他是啊，想展现这么一种形象。但是，作为台湾已经民主了这么长时间了，突然跑出一个政治人物来要给大家当妈，自称是妈妈，这个在我印象中的现代民主国家里边，我还真没找到过。你比如前一阵打跑的那个孟加拉那个女首相。他自称是人民的妈妈，原来英迪拉甘地啊，原来印度的那位老首相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原来菲律宾那个马克思那夫人啊，号称是人民的妈妈，朴槿惠后来有一个称呼，后来被他自己给停了，不能这么叫，昂山素姬好像也有人这么叫来着，他自己也给制止了，不能这么叫。那不就成习大的彭妈妈了吗？这个给人民当妈，这口气是不是有点太大了？你一个民选的市长，你就是一个大家的服务员吗？你就是一公仆吗？还有号称给自己当妈的，这是个什么逻辑？我可能台湾非常讲人情味儿，他这套呢，可能在别的地方，别人可能绝对是不会接受的。哎，在台中呢，你看。他顺风顺水的干了这么长时间啊，当然了最后这一下有点现眼，但大家对这卢妈妈好像也都盖棺承受，我不是太明白啊，还有这么叫的吗？那我们这个频道里世界各地哪儿的人都有，如果你那儿当地的政治人物出来王爸爸卢妈妈给大家来服务，您干吗？您接受吗？您管这政治人物叫妈？不，这可能是一个当地的特殊风俗，我今天只是看着他在那儿鞠躬，自称妈妈做不好也得道歉，我的天，这口气真大，真说得出口，我有点不是太了解啊，我也不理解。来吧，咱们说说日本。日本呢，高市早苗在和众参两院或搞了六个多小时的这个互相的质询吧，你问我答，然后后来他在自己的推特里写，好把我给渴的说话声音都变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在这里边呢，他说了两个比较重要的点。第一个点呢， 也就是在下边有一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下边呢有三份安保政策文件，在这里边要重点把大规模部署无人机，日本要进入无人时代，这个他重点把它提出来了。对这个新型作战方式和持久战中持续作战的能力各方面要进行重点的考量，这一点特别值得赞赏啊！日本呢在这方面前一阵没怎么听他们说过，他应该水平是很高，但是他的规模和量应该是不高的，这个点抓得很好。另外呢，对日本最东端的南鸟岛附近的稀土资源的开发明确讲，当然我看到有一个华人贴的一个帖子说从明年一月份就开始等等的啊，那然后够美国和日本大家一块用多少年的，那个呢不准确了，不准确啊。我听到的现场的情况呢是日本政府计划在明年夏天进行一项示范的实验，从6000米的深处开始开采稀土，也就是说还是比较缓慢的啊，还是比较缓慢的。当然他眼下据说日本在山洞里啊，在哪儿他们存了不少，离到那个海里边去开采应该是还有一段的时间，但是他已经有计划有安排了。说到最近呢，高市在外交上也特别的活跃，你就说到那天啊，一下跟人家质询了6个多小时，渴的嗓子都哑了，结果到晚上还要和泽连斯基通了30多分钟的一个电话，两边聊的都挺好啊，明确讲我接过来了，坚定支持，以后有事找我啊。小泽呢也非常感激。之后呢他又和意大利梅洛尼两个人通了电话啊，梅洛尼很高兴啦，以后你看这开 G7 峰会老是我一个女的，那以后啊咱俩一块儿，这两个人聊得也挺好。给人的印象呢，他的外交呢是那种非常的轻松，非常给人一种愉悦的这么一种状态，当然也不都是这样啊，他的坚持也是非常厉害的。你看跟习近平谈完话，习近平呢确实有点居高临下教训的意思，但是高市也昂然不惧，当时提了那么多啊带尖带刺的那些问题啊，让现场气氛一度是很紧张的。当见了习近平以后，立刻就见了台湾的代表林信义啊，中国这边就急了嘛，还发了2个帖。之后这还没完，日本政府正式颁授旭日大寿章给谁呢？谢长廷，原来的台湾驻日本的代表，就是所谓的大使了。感谢啊，他在台日两方面啊，这个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给了一个大勋章。那中国政府立刻就不干了，谢长廷也算是台独嘛，啊，你又向台独势力发出了错误的信息，要求日方立即纠正错误，但是日本政府连回应根本都没回应，你爱干嘛干嘛。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哎，跟自己的盟友有点春天般的温暖，跟中共这边呢确实他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可圈可点。下边说说乌克兰啊，这乌克兰昨天这算是打乱套了，昨天呢这应该是火力全开，打得最狠的这个是他们把顿涅斯克地区的一个大型的俄罗斯武器库给打炸了。第一次剧烈爆炸之后发生了2次爆炸，我现在在网上看到的那个视频应该是他们的特种部队派人在那儿拍的，应该不是当地居民什么上传的，应该是特种部队在那儿照的。哦，第一次还好了，就爆炸嘛，然后就憋了一大的嘣，这一炸，然后整个看那个画面都起了红晕了，就跟核爆那劲头似的，那个第二次殉爆特别的猛烈。说到这个大弹药库呢，就在顿涅斯克嘛，就在波克罗夫斯克的后面，前边俄罗斯军队在前面打仗，这是他们的后勤仓库，让人家给打爆了。那到目前为止点的战果，弹药库被彻底摧毁，燃料库被彻底摧毁，这里边有很多啊，这个沙希德无人机大概有1000架无人机，还有那个另外的一款无人机，这是他们的一个仓库，包括无人机的发射架全部被摧毁了。 它的电源、通讯设备全部被摧毁。然后他们讲，这里边还有1500多枚弹头。什么弹头啊？咱们都知道无人机，对吧？那你无人机本身你是不会爆炸的呀，它下边得拖，得拉着一个弹头啊，携带着那个弹头，然后它飞到你那儿，然后它冲撞你，然后炸你嘛，是这个。最后我想呢，发生了猛烈殉爆，主要是这1500多个炸弹他们导致的，这个非常凶悍啊，把这个打的是非常可怕。然后下边啊，我给大家念啊，人家忙了一夜了啊，咱们花点时间啊，也大家一块跟着听一下。伏尔加格勒卢克石油炼油厂发生了猛烈的爆炸，这是一个啊。俄罗斯第三大火电厂发生了猛烈的爆炸，克里米亚那儿有一个克里姆石油销售公司的油库起火爆炸，克里米亚有3处燃料和润滑油设施被摧毁，然后他那个储油罐和油库现在正在燃烧。白俄罗斯纳夫坦那儿有一个炼油厂，炼柴油的一个加工装置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炸了。那你说乌克兰越境攻击，那你也没证据，反正那儿就炸了啊，那儿就炸了。还有啊，我再给大家找啊，还有这个啊，叫什么斯特列利塔马克石化厂再次遭到袭击，前两天给炸一回了啊，现在呢又走二回，又炸了他一回。我看还有没有啊，这儿啊，就说那个啊，伏尔加格勒的炼油厂现在已经关闭了啊，他那个蒸馏塔什么的都给打坏了，他那个现在已经关闭了。就你就说这么多目标，昨天这帮人有多忙，一直在各个方向在猛烈的进行攻击。昨天呢算是猛轰俄罗斯。那现在战略的焦点那波克罗夫斯克怎么样了？泽连斯基呢他做了一个表述，说我们正在有条不紊的非常有效的消灭占领者，整个的争夺战还在持续当中。尽管呢现在有多方的消息说俄罗斯军队已经攻入到了城区的多数地方，但是乌克兰武装部队还在奋起反击。有一个第425独立团夺回了市议会大楼，在市中心消灭了大楼内部的俄罗斯士兵，重新升起了乌克兰国旗。也就是现在呢，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吧，有 85% 的城区都有俄罗斯兵渗入，双方呢都打了巷战了，现在在逐间房屋的进行争夺。但是呢基本上乌克兰和俄罗斯一半一半，现在控制到大致是这么一个程度，现在还在往那儿都双方都在加码，都在调兵。那下边的一个关注的焦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人们突然找不着他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前一阵呢那布达佩佩斯峰会让他给搅和黄了吗？他可能应该是自作主张给卢比奥发了一个备忘录，卢比奥呢拿着备忘录给了川普，川普一看完，你这不威胁我吗？那咱们就别谈了，峰会也没了，然后后边就给把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加了那个严厉的制裁，才有了后边这些事儿啊，都是这个拉夫罗夫老头惹的祸。那现在呢大家就找啊，前天普京是开了一个会，对应什么？对应川普。川普呢突然说他要搞核试验，那普京讲那我也搞核试验，川普呢立刻讲我们不搞核爆，我们只搞模拟试验。那普京也往后退半步，我们只是考虑进行核试验，我们也没有具体安排，反正意思你搞核爆我就搞核爆。当时呢是有这么一个纠缠，哎，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里边，拉夫罗夫缺席，平时他都在啊，这个就缺席了。然后呢昨天联合国安理会有一个会议，那各国的外长都要去出席的，人家其他常任理事国大家都去了，结果拉夫罗夫也去，也是消失了，也没有出席。然后呢现在报名南非，这不开 G20 峰会吗？俄罗斯代表团团长不是他，报名换别人了。按说这个团长应该是外长吧，因为普京不能自己去，那应该他去，等于现在找不着了。 从十月下旬到现在，这个人消失了，就出现了这么一情况。那大家可知道，如果在俄罗斯，如果要是犯了错误消失的话，结局大概是不好的。啊，绍伊古这个呢，因为他和普京两个人是贪污共同体，啊，这不是叫三合板元帅啊，还是什么装修大元帅？他跟普京他们俩一块贪，所以说那个呢，他幸存了下来。但是有很多之前的那些人，啊，原来我们都知道那普里戈金呢什么的那些人，只要一下去，大概结局都不是特别好啊。拉夫罗夫现在应该说已经被边缘化了。另外，俄罗斯财政部罕见的做了一个公布。十月份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收入下降了超过 30%， 而且这个降幅还在逐月的加速。为什么？就因为这两大石油公司的制裁，这两大石油公司加起来占 整个俄罗斯石油出口的一半以上。而且呢，因为这个制裁在蔓延，莫斯科在亚洲市场的主要的市场也在不断的流失。昨天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聊的时候还说啊，说印度已经基本不买了啊，可能这个大幅的减少从俄罗斯的采购啊，说他和莫迪还是好朋友。中国这个呢，国营企业肯定是不敢买了，然后一些大的私企因为涉及到美元的业务也不敢买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它是有问题啊。那说到乌克兰战争，美国最近有什么动静？川普又软了。上周呢，发帖宣布我要进行核试验，然后之后就有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回合啊。那边急了，那他退一步，那边也退一步，然后现在什么情况了？昨天突然口风一变，核试验咱们就不搞了啊，咱们要和美中俄三方我们一起搞无核化。核试验不提这事儿了啊，咱们不提这事儿了。然后呢，他就讲啊，说为什么不搞了，说我们呢已经重建了我们的核武器啊，这我这面对的是英文啊，我们是第一世界核力量。啊，我当然呢不愿意去这么说，但是呢，因为我不愿意这么说，因为它非常可怕，啊，我现在只能这么说了。我们是老大，俄罗斯第二，中国呢是有一定距离的第三名。他们要赶上我们，大概要花4到5年的时间，所以说我现在用不着做核试验了，那又退回去了。那你前两天说的气宇轩昂的做核试验。为什么当时那不是俄罗斯在潜艇上搞了一个他那个核鱼雷的实验？因为那用那个核鱼雷可以制造海啸，那很厉害啊！他不用到你那儿20海里领海，他就离你远远的，他就搞这么一玩意儿，大海啸就能，你比如像在美国西海岸等等，有很多海边城市就没了。他要搞这个。另外他不是搞了一个核动力的洲际导弹，能飞10000多公里那个，当时川普就生气了，那你要这么干我也核试验。那到现在呢，因为一听普京也急了，你核爆我也核爆，从1992年咱们可都没干过了，那你要恢复这个咱们就全来，什么不搞了，咱们一块无核化吧，无核化吧，这事儿就缩回去了啊。另外呢，马上啊，这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川普应该又活跃了。说到在乌克兰战争啊，我以前给大家总结过，而且这个呢前边大概2-3次每说都必中。每次川普在国内吃瘪的时候，民调啊股市啊都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他都会到乌克兰这边来蹭热度。突然呢，跟小泽我热闹一段吧，或者是啊，从语言上跟我给你点东西要不要啊？那个战斧导弹我又考虑是不是还行啊？哎，他又在这边来蹭热度。那眼下刚刚输了这场小中考，那我认为很快，大概1-2周内就跟乌克兰这边开始会有动作了。我只是在这儿呢，提前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大家看我说的准不准啊？大家不要忘记。就这个人， 他现在已经停止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所有的援助，包括财政和军事援助，就白给的零，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之前的种种过往、种种迹象都表明，他根本无法做到反对普京，真正的来支持乌克兰取得胜利。所以说，每次他又跑回来玩弄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不要又被他给忽悠了去啊！在这里边晃我就晃了好几回了。我在这儿呢，有时候一听，哎，川普站这边了，应该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吧？每次呢，因为关心则乱嘛。但每次就不用到最后结果，提前我就能做出修正，完这次还是没戏。所以说过两天啊，大家等着看看看这次判断的准不准，又该来跑这边蹭热度来，因为他知道这边有票。下边说是委内瑞拉，华尔街日报采访的知情官员透露，川普已经开始对他的高级助手表达对可能采取军事行动，不管是空袭还是秘密的地面行动，就纽约时报说的那三招，来推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持保留意见。他担心打击行动可能不会迫使这位独裁者下台，或者可能会导致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爆发全面的战争。派人去了也可能打不着，或者没抓着，那这后边就烂尾了，怎么收场啊？然后两边可能会爆发全面的战争，那他不愿意啊。华尔街日报那篇文章写挺长啊，我就不给大家全念了，这是里边的主旨了。而与此同时，路透社的报道，他们抓了一个现场的画面，俄罗斯士兵已经正式出现在了委内瑞拉，并且现在已经证实，就前两天那个大的1276向委内瑞拉提供了 S-300 防空系统。现在俄罗斯士兵啊，也不知道有多少，大街上已经看见了。而与此同时呢，美国在加勒比海部署的军事力量已经达到了30年来的最强，福特号航母呢大概11号到啊，这是目前的一个说法了，还有几天了。那川普是不是就心理上突然有所犹豫，有所反悔，再次临阵退缩呢？不是，他有具体行动。美国官员告诉国会，美国目前没有打击委内瑞拉的计划或者是法律依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是彭博，川普的政府官员估计就是卢比奥和海格塞斯周三告诉国会议员，美国现在没有计划对委内瑞拉境内进行军事打击，而且目前也没有这么做的法律依据。这次的秘密会议啊，人家说了，由卢比奥、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和一位白宫的法律官员来主持，和议员们开了这么一个秘密的会议。官员们讲，司法部现有的法律意见只授权打击涉嫌贩毒的船只，而不是陆地目标。所以说，虽然正在考虑新的意见，但现在我们决定不扩大行动的范围。就在刚刚，参议院刚刚投了一个票，就连打这个船只，民主党认为你也不合理，因为就是俩字儿嘛，你有证据吗？你不能因为疑似在公海上就悍然杀人呢，那不行，结果没过。51-49被否决了啊，刚才这个啊，他还可以继续打那小船，这还是有了。官员们讲，就卢比奥和海格塞斯，包括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在内的军事力量正在向加勒比地区部署，来支持禁毒和情报任务。福特号打击群航母加上7-8艘护卫舰、巡洋舰，海底下边还有潜艇，浩浩荡荡去了，就炸几个小船，那你也不打，不往上打，你这不是拿大炮打蚊子吗？你这什么情况？不知道啊。现在讲呢，美国对疑似的贩毒船只已经发动了16次的攻击，至少造成了67人死亡。议员们质疑这些袭击的合法性，因为你也没有证据把这些船和贩毒集团联系起来。刚才表决这事儿还没过，拦不住啊。这就是这件事儿的综合的报道。 也就是说，不光川普自己发生了动摇，而且有实际动作。卢比奥和小海然后再跟议员们汇报的时候，这已经承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下一步的动作了。到这儿呢，跟我们预料的一样，当刺刀见红，关键时刻川普又怂了，又软了。我原来担心呢，他可能会搞一搞，你想你把这么大的一把牌搁在那地方了，一枪不放就回来，您这怎么交代呀？一天多少钱啊？福特号打击群不去，就原来那八条船16000兵，一天4000万美金，就为了炸这16条小船，您这叫算什么呀？如果福特号他们带着一大帮人浩浩荡荡去了，好家伙，这一天没一两个亿都说不完，怎么也得干点什么呀？我原来的担心大家应该有印象，我是担心他的草台班子打不好，最后打了也没平了人家，最后马杜罗也没下去，反而让马杜罗呢，原来马杜罗手鼠两端，还稍微留着点客气，那以后马杜罗就没辙了，你既然打我又没打动我，那回去对反对派我可要大痛下杀手了，我可要杀人了。所以说呢，我担心他留下一个烂尾，结果现在呢比我想的还不如，连开始的勇气都没有了。那为什么这两天突然发生这么一个大的变化？本来兴致勃勃的，这不是要搞石油吗？那儿还有金矿啊，那里边还有内应啊，引美军入关，这不还有这个呢吗？那您说为什么呀？我认为当然和11月4号的选举有关，再不回来聚精会神抓内政，还去搞什么委内瑞拉、尼日利亚之类的，你搞定了还则罢了啊，到那儿去真把马杜罗推翻了啊，那个诺贝尔奖上来了，上来了以后啊，向美资开放，美国呢大捞特捞，成为美国经济的增长点，那就都合适了。2026还着什么急啊？那一下就得了，把美国的后院也拿下清理了，还得着这么大的实惠。问题是你搞不定啊，一旦烂尾了，搞砸了，那可就坏了，所有的灾难那就栽在一块儿去了，那就完蛋了。所以说现在呢，在这他这来回一权衡，我估计呢没有了啊，整个摆的这大阵。摸摸鼻子咱回来吧，就这么一个情况啊。目前看，当然过两天你像我们这一块大家嘲讽嬉笑怒骂，可能一下给刺激急了啊，不成我还得干，我实在回去我这没法说呀。也现在反正目前看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的报道没戏了，没戏了。来吧，咱们说说以色列。那天呢，这不是晚上哈马斯说又找着一个人质的遗体，晚上给送去了嘛。转天以色列确认了，这还真是一个人质的遗体，是一个坦桑尼亚人质的遗体。这坦桑尼亚人当时干嘛来着？在以色列来学习的一个学生，10月7号被他们给裸到这边来了啊，最后呢死在这儿了啊，这个被确认了。到现在还有6名人质的遗体在哈马斯手中。你要说他是不是故意拖延不交，现在看呢应该不是这种情况，他很努力的在找。因为卡塔尔出的机器，埃及呢他们也都在现场见证，大家呢一块找帮着他挖，应该就是找不着了，因为炸的整个地方都平了嘛，啊，应该是有一定的难度了。那有朋友还问了呢，地道里那200人怎么办啊？首先那200人原来跟大家这个没说清楚，那200人呢是在加法那个拉法那个地方，那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在以色列画的黄线的范围之内，当时画完黄线以后这帮人没跑了，给捂在这里边了。当时是有一个隧道，这里边有200多恐怖分子，当时这不是两边谈判吗？你交枪爬出来，那这帮人一说呢，我出去就等于投降了，那我以后怎么混呢？而且这人不能扎堆儿，人一扎堆儿的时候吧，他往往会被少数的激进分子所绑架。 就跟当年的日本军队或者是什么很多情况都一样。你看后来美国军人就惊讶的发现，后来抓着那帮日本兵关的那个劳动营里边，哦，那帮日本兵可那个殷勤了，过来我给你擦鞋吧或者怎么样，这帮人怎么就想不到你们在丛林里边刮倒硫磺岛跟我们血战的时候你们不这样来着，为什么一到这个战俘营里边突然就变成这模样了。包括志愿军后来在朝鲜的那个人家美军的那个战俘营里也这样，这是什么情况呢？我认为这个在全人类是有共性的。当你是一个群体的时候，那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的人确实动摇，那我就投降呗，但是被少数激进分子绑架，那帮人真不怕死，不行咱们跟他干，他在里边一鼓动，那剩下这帮人只能跟着走啊，就说到刚才那个也都差不多是那么一种情绪了。那这200人怎么办啊？今天现场的画面真残酷啊。以色列不等了，也不炸了，您知道他们在干嘛吗？往里边灌水泥了。大量的水泥就跟那个泥水一样的水泥源源不断的奔地道里边去了。把地道就封死了，你就别出来了，给你机会了，这你赖谁？大家找找啊，看见这个200多条性命啊，你不管他是不是恐怖分子，他多少是个人吧。哇哦，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经济成了罗生门了。咱们先说一些我能找到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报告啊。首先这儿有一个最新的报告显示，10月份的裁员的公告量，在美国要裁员大公司是要公告的啊，创下了2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200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啥概念？22年的最高啊。这说明就业市场正在遭受重创。10月份美国的雇主们宣布裁员 15.3 万人，超过了03年以来任何一个10月份的裁员的总量，同比和去年比增长了 175%， 也就是跟去年相比增长了 75% 啊。然后环比和上个月比增长了183%，那就是增长了 83% 了，非常高啊。那到现在1到10月份呢，现在把这个总数和去年的全年进行比较，现在这10个月比去年的全年增加了 44%， 就这裁员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什么人在裁呀？这里边两个大头，一个是仓储业，一个是科技行业，这两个行业推动的。有人讲是不是 AI 有关系啊？刚才说到科技行业，那现在 AI 行了，那这一办公室里边一人加上一 AI 就够了，原来5个人对不起了，哥几个回去吧，这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了，有啊。仓储业呢，这个跟前一阵儿确实是有一定的关联，因为大家都突击进口，大家搞了一些临时性的仓库，那现在这库存消耗的也七七八八，也差不太多了，这我们也不用了，结果有很多人就完蛋了啊，这个确实是令人遗憾了。另外呢，有一个美国的私人数据提供商，它的英文是 REVELIO 啊，然后 Labs， 我不知道这是谁啊，因为劳动统计局不是关门了吗？他也不给数据，大非农的大家都等着呢，没有，那只能看他的了。那美国10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是多少？是负的9100人，没有任何增加。上个月呢，上个月还增加了，是正的33000。那这个月变成了负的9100。大家想啊，当然和现在的政府关门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了，因为政府关门有很多公务员一看，那我就不干了。那不是说有一个买断吗？啊，你给我一个月一年的工资，我主动离职，可能跟这方面确实有关系，是负的9100人。而且呢，现在这两大调查消费者信心的机构，一个是 TCB 还一个是密西根大学，这两个都是美国搞消费者信心的两大智库。两大主流指标都显示消费者对经济、就业和未来收入的预期大幅恶化，指标已经跌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最低点以下，到这么一个情况。具体数大家自己查啊。 TCB 和这个 UMICH 这两大机构报出来的这么一个情况，里边有这么一段很有意思。为什么说到经济有人说好啊，有人说不好，为什么会有这个罗生门呢？我认为主要毛病在这儿呢。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美国家庭在这次股市的反弹中，他们的消费信心显著在提升，这帮人挣着钱了啊。而年收入在2万5到4万9的群体，他们的消费信心指数在80以下，是很低的。但是报告讲，美国经济目前就由这帮高收入人群在支撑，最富的 10% 的家庭贡献了近一半的消费支出。昨天贝森特怎么说的？这 10% 他们拿着美国股票的 88%。 这帮人现在，美国现在的消费一半这帮人花的钱。而那些低收入家庭因为预算紧张，生活成本上升，加上企业裁员，都开始缩减开支。最后讲，如果要是股市下跌，那前面那个高收入家庭的信心也受挫的话，那美国经济可能会失去最后的支柱。现在美国这个股市不光是看着好看，好家伙，是这帮人消费的动力的来源。如果这个要不行了，那就完蛋了，那就都不行了啊！就是出现了这么个情况。所以说为什么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那 10% 的那帮人，那人家这几天可 happy 了，人家好啊，过一肥年。那剩下的这帮人就没啥戏了，没啥戏了。川普呢就发帖，那这是今天早些时候发帖，他认为好啊。那他讲，沃尔玛表示说，川普制下的2025年的感恩节晚餐，它是一包啊，比拜登执政下的2024年的感恩节晚餐要便宜 25%， 就这一大包。你看今年的比去年的便宜 25%， 说我的所有开销都比民主党人低，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所以民主党人所谓的负担能力问题，就说到现在大家都没钱啊，他们根本站不住脚，别再撒谎了。这是川普这么说的。你别忙啊，他看完他这个帖子，咱们美国有人呢，那么多观众呢啊，美国是我的观众群体的第一大群体啊，我立刻就赶紧，我说你帮我查一下。结果有，我问了三位弟兄，有一位弟兄回了，我说那沃尔玛一下便宜 25% 是真的吗？他回答是真的。当然他来不及拍片了，他在外边啊，他找个地儿停了车，跟我这说了几句，他打开了，他买了那个包，买了以后他把它打开了，原来真相是这样的。为什么便宜了四分之一？2024年去年的那个感恩节套餐，那个包里边全加起来有29个东西，各种各样的啊，有29件商品。今年这个包打开里边只有20件商品，也就是整个商品的内容减少了三分之一，物价减少了多少？只减少了四分之一。比去年贵了还是便宜了？您自己讲。比去年少了九样东西。但川普不管，他又不吃这个，他一个亿万富翁，他哪操得了这心？他只是一查，嚯，沃尔玛这一下便宜 25%， 里边的具体故事他才懒得管的。所以说这是这个啊，这个帖子的真相。福克斯新闻他们就做了，就是说这个罗生门啊，他们的民意调查发现有 70% 的美国人认为现在的食品杂货比一年前要贵得多，那其中有 60% 的人把这个归咎于川普。一样的食品杂货，为什么只有 70% 的人认为比去年贵啊？那 30% 什么人呢？ 那其中有10%那帮人在股市挣了大钱，人家不觉着贵啊，人家买东西根本不看价的，对吧？然后还有20%那帮人明明是贵了，那你为啥说不贵呢？那就是铁杆串粉了啊，这里边包括很多划船粉啊。我就没看见啊，我肉疼我也说不贵啊，那就没辙了，你没办法了。快速的说说呢，这个我看了看啊，这里边呢是有专家给统计了这么一下啊，说到9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啊，原来呢拜登为什么下去啊？因为拜登那时候的通胀物价是美国40年来的最高。所以说大家把他给美国人身为通胀所苦嘛，把他给干下去了。结果这次呢，那比拜登时期更高。拜登时期才 2.4 吗？你现在都上3了，因为现在他也不公布了，3点几了我们也不知道了，新的 CPI PPI 我们也不知道了，那现在至少你现在是三字头了，你比拜登那时候更完蛋。现在有几个新数啊，我给大家说说，这个是我不在美国啊，我只是看到美国的朋友他们现在呢，人家很认真的在说这个。一直在下跌的汽油价格最近又开始上涨，说9月份上涨了 4.1， 10月份我现在没有数啊，那他没公布啊，我上哪知道去啊，这就应该现在公布的吗？能源服务电力和天然气成本上涨了 6.4%， 一个月啊上涨了 6.4%， 要加起来这一年或涨了得有，那天马大姐说涨多少来着，10%几，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然后呢受到关税的影响，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咖啡呢是上涨了 18.9%， 香蕉上涨了 6.9%， 国内生产的产品因为天天抓那非法移民啊，没人在地里干活了，价格也都以两位数的幅度在上涨，牛肉价格同比上涨了 14.7%， 然后超市的这些首席执行官他们讲，消费者呢在降低他们的采购的品质，只买便宜货，然后减少了购买的频率，同时也减少了购买的量。这应该说的是整个沃尔玛他给他这几家大家伙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是在美国内部老百姓的切实的感受。那昨天是前天啊，福克斯主持人拜耳就采访川普，就问川普，他说从我们的调查来看经济形势完全是相反的呀，就跟你说的完全不一样啊，你认为到了2026人们的看法会有所改变吗？川普的回答说，我希望如此，我希望他们改变，因为民主党在这件事上撒了谎，我们实际上做得很好，谁说这件事经济不好都是民主党人在撒谎啊！你们这帮黄左啊，都很多人这么骂我们这两天啊，都是你们在撒谎，实际上我们做得非常好。哇，那这到底是好到底是不好啊？那现在呢，反正我把所有我能找到的都推荐给您了，您自己来判断吧。说到当时川普当选，大家如果还记得他在那些造势大会上讲啊，说到呢老百姓的餐桌问题，老百姓的厨房问题，那拜登为什么下去，就因为通胀嘛，他给大家做了很多的保障，结果他上来这几个月了，这是算10个月了吧，他心思他也不在这上边，昨天我们讲了，天天就哪儿聚光灯亮他去哪儿，在国际舞台上天天是在那儿尽情的表演，你承诺的抑制通胀、增加就业、降低税收等等，到现在都烂着尾呢，没人管，现在这事儿也没人抓，然后你抓了半天这能源降价，结果现在又开始反复，又开始反弹，又开始涨。你要分析最近这个三个州啊，这是如果纽约这个市咱们就是也算纽约州吧，大家这次的投票啊，维吉尼亚加上新泽西，实际上大家说的都是什么，全是经济，全是家长里短，把这个化成了选民的支持，是赢的是这个。至于你要去评委内瑞拉给尼日利亚给基督徒报仇这事儿，人家没人关心， 大家就想着您在外边就别张罗了，你不是美国优先吗？你能不能在这儿集中精力让国民减少点收入啊？至于什么让川普去灭共啊什么的等等的啊，咱们就让某系媒体他们自己说就完了，没人关心这事儿。所以说呢，现在美国经济现在到底好还是不好，基层民众有一个体感，作为上流的这些啊有权有势的人们，他们在股市里挣了大钱，而且又减了很多的税，他们又得到了很多的实惠，他们认为好。然后剩下呢这一半以上的民众认为不好，这就是水火两重天，这就是现在的美国，它真的是一个罗生门啊。来，下边给大家聊聊政府关门。那政府关门怎么办啊？川普呢又发了一个帖子，说如果民主党如果掌握了控制权，他们会在第一个小时就把这个冗长辩论，就我们说的这60票这个规则，他们就会给废了。我们现在有我们的优势啊，我们为什么不立即行动迎来历史上最辉煌的三年呢？那很多人也说呀，那不对呀，那问题就咱们就说现在这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一两年前人家还是多数党领袖呢，人家是多数党领袖的时候，人家多数过，人家也没这么干，也没这么干。反正川普现在为这个关门的事儿是着急了啊。他这件事儿没有和党内的建制派达成一致，那老炮麦康奈尔啊，直接就讲共和党人不会结束这个冗长辩论的议程，不会破坏这个程序。多数党领袖图恩和多数共和党议员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这个呢，国家不能受这种极端立法的伤害。这次你痛快了，那未来你一旦丢了多数，人家上来，人家也会这么干的。为什么设一个60票，谁也达不到，那只能和对方来妥协，来协商。先贤们立这个规矩，本来就是这个意思。那你现在呢51票把这给废了，以后啥都51票了，你别忘了你不执政的时候怎么办。实际上在很多的法案中，民主党人更激进，禁枪还有什么呀，什么什么很多的什么绿色什么很多的这种法规，他们是非常狠的。所以说大家呢不能自食其果啊，所以说这件事川普办不下来。那现在这个关门，现在老百姓有点受不了了啊！交通部呢已经宣布，把全国40个最大机场的航班减少 10%， 这里边有纽约、华盛顿、芝加哥、亚特兰大、洛杉矶、达拉斯等等等等，每天几乎有超过1000个航班被取消啊，而且这个数量还在增加。说到关门呢，导致呢不是很多人领那个食品券就没有吗？两位联邦法官判川普你必须恢复，结果川普呢在帖子里讲我就不恢复，你只要不开门我就不发，你能怎么着我。结果其中的一位法官麦康奈尔下令川普政府向各州全额发放11月份的食品券，理由是政府你没有遵守我们的命令，说你现在在社交媒体上发的那个帖子意图藐视该命令，藐视法庭，要追究你的责任的。哇，川普会怕他吗？会听吗？我也不知道了。反正对外呢，川普基本上碰一碰就软了，对内呢其实也不成了。你比如 说到要抓奥巴马，抓那科米或者是怎么样，到现在也没下文了，也没看见有什么动静，那司法部长好长时间我都没看见他了。来吧，给大家聊聊这选举的尾声。第一个尾声，因为这次的小蓝潮有点冒头，这个蓝色有点明显。现在川普和共和党在红州重新规划选区的那个运动现在降温了。原来他这什么意思，比如说我这是紫红啊，我肯定赢，然后呢旁边有一个浅蓝，那我把你们给掺和掺和，反正我这红的人比你蓝的人多，哎，把你凑合在一块儿啊，当然了就没原来那么红了，但把你那蓝色彻底给去了，这样的话呢你那个人肯定在这片就选不上了，他是这么个意思啊。 重新划分地图，可现在出现了小蓝潮，中间选民包括西班牙裔包括年轻人大幅度的翻转，现在如果你这紫红变成浅红的话，弄不好就被翻盘了。因为这次在弗吉尼亚在很多地方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结果吓得很多的红州咱别搞了啊，因为你这一对水这么一调和，原来的优势也不是很明显了，万一出现蓝潮，好多红地的地方都让人给办了，所以说现在他们不敢搞了。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啊。下边说说纽约呢，嚯，这两天我在推特脸书上看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很多呢啊，原来有民运人士，包括呢很多的啊这个知名人士吧，啊，华人的有原来有著名记者呀、老记者呀什么的等等的吧，都写了很多的东西，就因为纽约上来这么个年轻的市长，惹恼了这些人，连篇累牍上纲上线来了一场大批判。拜托，就是个市长啊，美国的市长和我们奥克兰的市长差不多。您要真问我说，大康，你现在回答奥克兰的市长叫什么？我这两年我也不大关心他们，我还真说不上来。你要说原来那个市长，那跟我还是朋友。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他到医院去看人，我们俩在楼道里碰上，哎，怎么回事？我们俩这一路聊啊，旁边这一沿着走廊走，因为都认识他嘛，人家大伙都特奇怪，嘿，你好，你一电工，你怎么跟这市长，你们俩真是好家伙称兄道弟啊。因为我原来在媒体上做专栏，在报纸上写专栏嘛，我多少也算个专栏作家，所以说原来跟这帮人都挺熟的。你让我现在我真不知道，因为一个市长他跟中国那个市长他不是一回事儿，他没那么大权力了，没那么大权力了。好，因为这个人干四年市长，纽约人以后就都怎么着，他到处都是清真寺了，大家都改穆斯林了，这以后就怎么着了？这有点太严重了啊！想的，而且呢，为什么这些人就认为自己比那些一半的纽约人还明白吗？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呀？你们人家这儿自己既然选择了，你们比人家还明白，你们也不在纽约，你们跟着生什么气呀？这个我有点不太懂啊，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纽约之前的九十年代初是有过一位社会主义市长的，当然他那社会主义和中国那个不是一回事儿了啊。那叫丁金斯，还是一黑人啊，现在这是一穆斯林，当时是有过一个社会主义市长，纽约历史上第一个黑人市长，当时跟现在的反应差不太多，完了，大苹果这回算完了，落在一黑人手里，还是一社会主义，也没咋地呀，就干了一任，干的还挺好的，据说呢什么啊，反腐啊，公开透明啊什么的，干的还不错。另外呢他还抓治安，他增加了10000警力啊，然后另外呢在那儿为治安后来好转奠定了基础啊，这些警力都是在他任内编列的预算训练部署的。结果他没吃的这桃子，朱利安尼上来，最后朱利安尼把这胜利果实给拆走了。实际上这丁金斯大家对他的评价还可以，也没说纽约从那以后就完了，那就到这个程度嘛。而且我就特别有一点不明白，你比如说有一些年轻人，平时我们老说你帮帮年轻人买房啊，包括物价呀，各方面，包括在最低工资各方面，让年轻人们有点活分，有点活气儿。在中国在哪儿，咱们大家不平时都聊这个吗？那你说现在这小市长他琢磨的也是这事儿，当然他能做到什么程度，这个现在昨天给大家算过账，好，那大饼画的纽约市大概负担不了，他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给年轻人发点福利怎么了？为什么很多华川粉一听这个就咬牙切齿，就看不得给别人福利啊？一说给你福利的时候，你抢的比谁都快，好家伙，一人抢好几个盘子，但是每次都冲第一，怎么一说给人年轻人弄点好处，呵，这恨得咬牙切齿的，我不是太明白。 台湾也一样啊，老说照顾人家年轻人，那谁也不愿意，一干的时候都急眼，最后弄出一个柯文哲什么的这帮人来，都老实了。你得照顾人家呀，所以说这个呢，哎，这啊，这是一些后续了。另外还有一条新闻呢，也很有意思啊。那现在那议长就是不给亚利桑那这位啊，叫格拉哈尔瓦这位议员当选议员举行宣誓仪式。那你说转不了正啊，那怎么办啊？那现在人家总检察长就给告了，告完了以后，联邦法官下令约翰逊立即让他宣誓就职。当得知这个诉讼失败之后，约翰逊当时正参加一个什么活动，愤然转身离开了议事厅。当时他有点生气了。那现在等着这位啊，这位女将上去以后就218了。现在当然重点还是关门事件，等把这关门事件解决之后，下一个战役就是爱波斯坦档案门。当然现在呢有很多的谣言，有很多的说法，说那里边啊有过去用那个拍立得拍的那些照片啊，有里边有人透出来，告诉说有十几张啊，某位啊大政治人物和那些上半身裸露的未成年少女坐腿上合照啊，都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啊，有看过这个的啊，就是往外这么讲，咱们就等着看吧。所以说呢，这场小中考完了之后，下一个我认为民主党的主攻方向就是爱波斯坦档案。他们中间有人是看过的，他们中间有人是知道一些内情的，他们知道这里边有大秘宝，而且呢现在当局在拼命的掩盖啊，用这种不给人家宣誓这种low招啊，拼命的遮挡，这里边一定他们有事儿啊。所以说呢，咱们下一步等着看啊，热闹在后边呢。来吧，简单说说贸易战。那现在最高法院开了一庭，结局如何，我给找了两家媒体啊，咱们看看他们的评论。路透社是这么评论的，说最高院诉川普可能会引爆全球贸易的关税定时炸弹，说最高法院正在考虑是否要彻底剥夺川普的关税权利，华尔街为此忧心忡忡，败诉可能会摧毁总统数十年的贸易授权，使目前的关税体系陷入到混乱，并让盟友怀疑究竟是谁在主导美国的经济。作为支持者就取消这个关税权的说时机已到，而批评者则说这是披着法袍的一场经济纵火，无论是哪种情况，其结果都可能像是一列失控的货运列车一样冲击全球市场。好也罢，就是判川普赢，川普以后就没遮挡了啊，那就敞开加税，我得到了高院的背书以后就没人能管得了他了，那也好不了。你判他输，那美国无论是从形象赔钱各方面，那就也好不了。所以说路透呢做了这么一个悲观的预测。然后说是彭博，说川普呢可能不得不退还关税，说有一些股票将从中受益。他说富国银行表示，受关税冲击最大的这些公司可能会从川普的这个失败里边受益最多，这里边有卡特彼勒，有耐克啊，什么百思买、盖普等等的这些啊，这些企业，因为他们现在交着高额的关税呢，那未来判输了你得赔我呀。而且因为当时关税的冲击，这些公司的股票都给打得很低，因为他们必须承受这个高昂的成本嘛，由他们来买单啊，而且他们要给消费者加价，最后也导致销售量的下跌，所以说这些企业都是被关税打压的。所以说富国银行认为这些企业会迎来一个爆发啊，会来迎来一个解放，这个挺有意思的啊。高盛呢预计最高法院将在一月份做出裁决，跟我们之前的判断是一致的，但退款可能会需要数月的时间才能完成。高盛在说啥呢？他已经不考虑这次宣判的结果了，他直接现在开始聊怎么退钱了。 而且在一旦判输以后，哪些企业的股票可能要涨，要大涨啊？原来一直被关税压着呢嘛，他饱受关税之苦，后边的这一下就起来了，提醒大家，人家都开始聊下半场了，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这个是很厉害的。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在这场关税里边，有一家美国谷物和生物制品协会的主席叫威尔森，然后在上海有一个进口博览会嘛，他直接表示说，第一批中国的美国的高粱已经上船了，上周已经发往中国，第一船高粱啊，这已经走了，这个已经开始了。路透社的表述呢，说贸易商也证实，中国购买了两船12万吨的美国小麦，计划在12月装运，也就是高粱和小麦。人们还在找，你不是说买了18万吨的大豆吗？不是买了几船大豆吗？现在人家从美国商务部，从中国的各方面哪儿都查不着这18万吨，你买了没有啊？我估计只是订的期货，他现在订了期货，然后明年1、2月份再提货，那期货是可以卖的，期货是可以转手的呀。所以说大豆呢，这个手到现在还没完全松开啊。高粱和小麦这个有实际的动作，应该可以这么讲，现在川普他们登的那个白宫的贸易方案的草案吧，大部分都在运行，尽管两边没有正式的签字，但是有很多东西都在提前的进行，应该说双方还都是比较有诚意的啊，在促成这个贸易协议。现在里边唯一的一个悬念啊，昨天给大家点出来了，就是川普说的那边你实际放弃了所有稀土的管制，我对这一点是高度质疑的，也就是今年4月4号发出来的那个管制措施有没有取消，这是我们唯一关注的一个点，其他的都挺正常的啊，都挺正常的。大豆那个他在控制节奏了啊，这个互相且战且走，现在双方也不是完全信任对方，一点点来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了。那说到路透社昨天报的这个独家，两个知情人士跟他们透露嘛，不许买外国的芯片，特别是在新的数据中心里边只能用国产的芯片，然后凡是已经装上的你给我拆了，凡是已经签合同定的合同你给我废了，取消你的购买计划。然后呢，路透社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注意，整个这次的封禁是在中美和谈协议之后做出的，也就是呢，本来还觉着在两边见面谈的时候，川普这不是已经都和黄仁勋这不是都约好了，那个芯片就可以卖了嘛？最后让卢比奥他们生生的给挡下来了，最后在会上的这件事儿就没谈成，那习近平他们也都彻底死心了，这件事儿也就不指着了，那就发布了这么一个规定啊，就彻底壮士断腕以示决心啊，我就彻底不要了，不蒸馒头争口气啊，我们自己能行。现在讲呢，两边搞这么一个临时性协议停火一年，目前看都是缓兵之计，美国要抓紧这一年的时间快速的寻找稀土的替代品，而中国呢也会加速用国产的 AI 芯片来替代美国的芯片，现在是两边意志执行力，两边的国力各方面的全面的比拼。说到意志呢，现在双方都有，那川普好，今天吧应该和中亚五国要见面，卢特尼克昨天和哈萨克斯坦已经签约了，他在干嘛？还在忙他的稀土呢。意志呢绝对够了，川普在东南亚那儿布的局，跟日本和澳大利亚这儿也布了局，他这个大盘子搞得挺壮观的啊！而且 G7 又搞了个稀土联盟，他们这意志是有了，现在关键是执行力。钱是没问题，美国该投的钱也都砸了，关键就是下边的执行力了。中国要干，我有举国之力，我跟你拼了，美国呢能不能把这个做到这么极端，现在大家呢还在拭目以待， 就一年时间。谁先破了这个局，明年就没法谈了，可以这么讲。如果这一年中国用 AI 芯片，自己的国产芯片，我基本的 AI 各方面机器人我可以了，那我就不怕你了，咱们就来吧。然后我用稀土把你的 AI 产业摧毁。那如果中国美国人家找到了稀土，各方面产品尽管贵点，那我有了，我不会受你所制了，那明年咱们就来吧，那就关税就不是这样了，咱们就往上来吧。那这就看这一年的时间谁跑得快。结果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黄仁勋呢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他说出了这么一段话啊。这段话呢今天引起了，昨天就说了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咱们把这段话呢给大家评论一下。黄仁勋讲呢，他对金融时报发表了迄今为止最强硬的言论。他说中国将在人工智能竞赛中获胜。为什么呢？由于能源成本较低，最近不让用美国芯片，不让用它的了，都用华为的，用国产的，耗电量大，但政府给补贴，免费，所有的电费国家出，所以说这你美国比不了啊。另外监管宽松，所以说中国在人工智能的竞赛中会击败美国，它是主要说这么两个原因。他讲的是啊，你比如说这个这电的事儿咱们就甭说了。他说呢，中国提高了对包括字节跳动、阿里巴巴、腾讯在内的几家科技巨头运营的大型数据中心的能源补贴，基本上就是免费了。然后什么华为啊，什么寒武纪啊等等，因为使他的这个半导体产品成本都在上升，太费电啊，给补贴，国家直接给补贴。他说这个我没法比。他说另外呢，美国各州针对人工智能的新的规定，他划拉了划了，大概有50项的新的规定。他说你拿这些规定和中国的那些能源，人家那个人工智能的管理，人家是鼓励，你们是管，一个是往回抓，人家一个是往外放，你这一下差远了，我拿什么跟人家竞争啊？他主要说的是这两块啊，他主要说的是这两块。他说的有没有道理？那最后中国在未来的这是一次产业革命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跟那个整个互联网那个产业革命，那是信息革命，那这次呢是人工智能，是 AI 革命，这是一次大的人类的跃升。那整个在这场革命里边，美国要输吗？中国要赢吗？他说了两点，其实不止。美国的科技巨头，包括资本圈，包括华尔街日报等等，他们又提出了其他的三个点。刚才有俩了啊，一个是国家给补贴，一个是国家，他中国基本没有什么监管，胡来弄啊，谁搞上来谁就怎么样。美国不行啊，对这事儿比较紧张啊。这就是黄仁勋讲为什么我们美国充满了悲观主义的情绪，为什么不能乐观一点呢？老一说 AI 怕他这样怕他那样，然后呢就设计了很多的监管啊，设计了很多的这个。你看中国那啥都没有嘛，人家啥都不怕嘛，那他在这儿抱怨这个。除了这两条之外还有三条，给大家归纳啊。首先第一，美国那他的技术，他整个的这个创新各方面 AI 那谁啊，那全在美国呢，但是美国没有相应的制造业，你这产品得落地吧，你一个技术得把它转化成生产力，转化成一个商品吧，你得把它弄得啊花里胡哨的，你得做这个吧，你得大规模的投入把它变成一个商品。你不能说智能手机我也一思路，结果那苹果手机我做不出来，你不是白说吗？对不对？你关键你能把东西做出来吗？你说给病人直接用 AI 指导做手术，对吧？那有一个机器人，那机器人你做得出来吗？这个是最要命的。所以说呢，那中国毫无疑问在制造业，在这个落地方面，那中国比美国要好，这个必须大家都承认啊。下一个刚才说的就是能源，没有充足的能源，你怎么保证你的算力啊？ 所以说这个呢，这刚才和那个有点重了啊。刚才那说的是国家补贴，这是电力能源，然后下边这是最要命的啊。今天我看到有媒体实际上已经说了，今天的等于裁员裁了这么多，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 AI， 这已经惹恼了很多的强势的工会。好家伙，你要用 AI 大规模的取代人工，在中国没问题，他根本不在乎。在美国你来来试试，你来来试试。为什么啊？黄仁勋讲50条规定有很多都是为这个的，你不能把我的人给我剃了去。你中国那个港口那都是机器人了，你看着那个大平板车拉着集装箱在那走，他们也不乱，实际上都是人工智能在控制了。你在美国你要把港口搞成那样，好，无人码头，卡车司机们包括操作这些大吊车这些平台的工人们都给人解雇了，那你这不是造反吗？你们要疯啊，那你还能赢大选？所以说这个呢，这也是中国的一个优势。那你要一听这个，那完了，那黄仁勋说的对呀，对不对？那你一说这个，那你整不过中国呀，那下一步整个 AI， 这不是这两天，嚯，这两天可好厉害，那个小鹏，我估计这两天大家都在关注，搞了一机器人。然后一开始呢，一个女性机器人还走猫步，很多人一看，你这人扮的吧，或者是手工操作的吧。后来人家这儿卖了一个噱头，我估计就是自己啊在炒作啊，这是假的吧，或者是怎么样。然后那小鹏的老板，哎，然后就出来做这个营销，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就把那皮肤都给撕下来，里边都是机器，然后再走一个啊，他都故意把这个事儿呢，哎，高上再高啊，他在炒作这件事儿，这个是很厉害。机器人现在在中国商业化，你要说上边里边的很多技术全让美国人拿着呢，但是这个商业落地商品化把它造出来，这个能力中国真的是世界第一。有一个数，全球最大市场是谁？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占全球销量的 50%。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数据啊，好厉害。那现在按照黄仁勋这思路，咱们就说，那你人工智能未来要落在机器人这上边呢？那现在机器人这个现在到什么程度了？目前我找的专家的报告啊，我给大家精炼一下。工业机器人，精密制造，核心零部件啊，那种精雕细刻的那种机器人，现在谁世界第一？日本，全球高度领先。它的稳定性、精度、寿命各方面遥遥领先，没有对手，日本。第二，那说到这个 AI 机器人，包括军用的自动驾驶的人形机器人，现在谁比较厉害呢？严格讲，软硬件一体化，就是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因为现在很多都是概念，都是样本。小鹏做出来的这个机器人，大概得明年才有可能成为商品。那现在都是这种展示的这种，那毫无疑问那是美国嘛，那谁也比不了。但是说到市场规模、应用场景啊，各方面的这种应用商品化，那现在在全世界走的最前面、最接地气的是中国。新松、埃斯顿、宇树、小鹏、华为、大疆什么的，这帮相当的厉害啊。工业机器人德国也不错了，服务机器人韩国走的这条路，咱别弄那两条腿的，就跟一个什么来回来去的长那模样让它转转啊。韩国在这方面家用和服务机器人，韩国和日本是不错的。但是呢，现在啊，这个中国的机器人在它的落地上，就商品落地搞成各种各样的应用，相当的厉害，相当的厉害啊！这一点呢，这个大家必须得承认。人形机器人里边，现在特斯拉还是概念，当然这你像小鹏、宇树他们到现在也是概念，在那儿比划拳击什么的，很幼稚很稚嫩，但是他们不断的在投入在搞。 他们在搞。所以说在这一块儿，那你还真够呛。黄仁勋在这方面说的制造能力，国家的大力补贴电力啊，包括呢也没有工会在里边干扰捣乱，各方面的法律法规全面放行，国家也155计划就全面的要跟美国科技争霸嘛。所以说这一点美国都不占优势。但是美国也并不是说到现在就完了，美国现在在算法、顶尖人才、资本市场、芯片设计、生态软件等等这些东西上还是遥遥领先，整个这件事儿这个概念还是人家拿着呢，这件事儿是非常厉害的啊。这个东西它是具有它的优势。所以说中国呢在芯片制造、在先进工艺、设计软件等等这方面你差得很远，你只能是用人家的技术，你不能说偷吧，或者是挪用人家的技术，你在落地这个能力、商品化这个能力上你是世界第一，这个都服，但是在里边的这些东西上、这些技术上你差远了。所以说黄仁勋这话呢，他刚才说对了一半，加上华尔街、华尔街日报他们说的刚才的那些内容只能说明了一半。那怎么能够保证不能让中国击败美国、击败西方呢？那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别的方面既然都不如你，那这些东西我一定不能给，我一定要压低你的天花板。你想把这些东西要都给了中国，中国又有制造力，又有政府的补贴，又有各方面的超强的执行力啊，又没有政府的各种规定管制什么的，你还弄得住他吗？你还管得住他吗？黄仁勋的路子是什么呢？我们还是要卖先进芯片也给他，这样呢他就没动力来研究自己的了，然后他就会永远的依赖美国，他还是用他那个巧舌如簧，他在讲他那套歪理。可是咱们刚才给大家分析了两国的科技大战，互相各有擅长，各有优缺点，但是作为美国来说，如果你守不住这个，这是你看家的本事了。如果这个要没了，人家有那么强的制造能力和执行能力，那你家底儿可就没了，你就真输了。所以说怎么能赢，就是一定要压住整个的天花板，一定要死守住最后的这个底线，不能让他，如果他通过走私、通过歪门邪道搞到一点，那个成不了气候，那个成不了气候。所以说整体的这些东西你要拿不住，这是核心的核心。黄仁勋呢，他不说这个，他说他那些东西啊。所以说黄仁勋这个人呢，那是充分展现了一个商人为了赚钱，他才不管商人没有祖国，这是哪位大师说的呀，他就为了赚自己的钱，他才不管你什么美国的国家安全、未来中国整个对世界的威胁，他才不考虑这个的。把先进的 AI 芯片给了他，他都安在自己的核武器上，最后他对着谁啊？他不在乎这个。所以说还是这句话，正是黄仁勋他们说的中国有这么大的这方面的优势，那就更不能把高端芯片给他。你没有制造业，你没有商业化，如果你再没了高精尖，那你还有什么呀？所以说一定要压住他的天花板。所以说今天把这事儿咱们给讨论的说透了啊，他说的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他说的只是一部分的道理。所以说好，现在还来得及啊，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卢比奥他们扛住了，这东西真的没给啊。应该说呢，那天我这么讲嘛，这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要不然倚着川普那就饶给人家了，那就完了，那就完了。而且呢，习近平这不是国内的专家也讲嘛，把外国芯片都给我拆了啊，合同都给我去了，我不要了，这对中国的科技来说也是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也可能就被人家天花板压住，彻底没戏了。就跟毛泽东原来搞的自力更生，几十年过来一看，人家那儿都飞机大炮了，你还拿个破锄头在那儿刨地呢，那就叫自力更生啊？那什么玩意儿啊？那个，如果过几年中国的 AI 什么的就因为这场自力更生全废了，那就是习近平这个决定造成的。 如果自己另辟蹊径，通过资本，通过制造力，他愣走出一条邪路来，他也走得通。确实人家也成立了一个单独的系统，一个世界的话，你还真得服他。哎，您这个您确实有自己的绝招，那你这不知道。现在呢，美国啊，要我说能做的，怎么来赢这场战争，就是天花板。如果你守不住这个，你现在断无胜理，你是非输不可，就这么简单啊。那下边呢，给大家讲讲这个政治段子。川普呢，在那个和参议员的整个的这个会上啊，他讲了一个段子，讲的非常有意思。啊，最后呢，大家比如说刚输了大选，输了小选了，输了这场选举，本来大家表情都挺凝重，川普呢也是通过这个段子来故意的活跃一下现场的气氛，效果还不错。咱们听听他这个段子是怎么讲的。他讲呢，这个啊，说呢，习近平带着六名官员啊，在那站着，笔管调直，战战兢兢，未经允许是绝不能开口。他说呢，我还问旁边的一个人，结果旁边的那个人他不回答我问题，就跟没听见一样啊，就看着非常紧张。然后川普就讲，我从未见过如此恐惧的人。然后那帮人坐在那个谈判桌上，就都这么坐着啊，就都这样。然后只有习近平一个人很放松，大伙全都这个状态。哇，你说川普说的真实吗？真实。你比如说在 APEC 上的时候，习近平在那儿刚站起来，然后东道主安瓦尔突然就过来就跟习近平说话，他就用他的英语直接跟习近平说话。习近平呢就傻子一样，就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弄，只能点头。结果王毅就跑过来了，就赶快就接茬，他就算翻译吧。这时候那个小翻译戴着眼镜呢，突然出现脸色惨白，当时都懵了，没跟上啊。然后这时候他在紧张的给翻译啊，这然后那俩大哥在那聊，那小翻译在那非常之紧张。这就是川普说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恐惧的人。然后他就开玩笑，他说你看我们这团队啊，特别是那万斯，你们什么时候能这样？你看我这说点话他没事老打断我，老跟我这插嘴，是不是？然后那万斯，那我以后我也这样。然后呢大伙儿哄堂大笑啊，这他讲了这么一个政治段子。其实呢他说这个段子，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说的这个是真实的。这是作为一个外人看中国的这些官员，看中国的习近平周围的这个生态的一个直观的这么一个描述。我认为这是很真实的。说是段子开玩笑，但是这个段子它残酷地揭示了中国政治的真相。前一阵儿一帮摇棍造谣说习近平已经完了，或者是张幼霞如何怎么样，我告诉您吧，当习近平坐那儿，张幼霞也这个。如果有习近平在场，川普跟张幼霞开玩笑聊几句，你问张幼霞敢吗？敢说一个字吗？都这样。这就是这种残酷的真相。习近平现在不但大权在握，而且从这种大家的恐惧这个规矩之大，他已经变成了本朝的一个确实的一个皇帝。原来胡锦涛什么的，温家宝什么的，没这么大规矩啊！您原来江泽民也没这么大规矩。那不是说那个 too young too simple， 当时那不是有那么一个场面，当时在见记者的时候，大家注意，你别注意江泽民，他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跟记者在那儿闹啊，在那儿周旋。你看旁边的董建华等等这些人的坐姿都大马金刀，那么半躺着那么坐着，大家坐的是很放松的。你要现在，好家伙，你还敢这样，那俩手都得放在膝盖上，那你说话都得赶快掏根笔赶快记，做那个忠诚状的北朝鲜那一套，现在都得是这样。哪来的什么什么习近平被架空，然后什么完蛋什么的，哪儿跟哪儿？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的一个皇帝，他的威势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领导人了。川普的这个段子啊，揭示了这一点。说到另外一条，我看有朋友总结，在这种关系下， 现在中共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原来所谓大家印象中的，就是毛泽东之后原来呢还能互相讨论个问题，甚至一度到了九龙治水，大家各管一摊啊，然后作为主席呢只是个大班长啊，然后只是个班长而已了，他并不是什么皇帝，到现在完了。中国的生态现在变成了皇帝和臣子之间的关系了，这些臣子已经不是一般的大臣了，已经变成了奴臣。现在习近平和这些人已经不是同事关系了，是主奴关系，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然后这帮人就提心吊胆，非常的恐惧，不敢乱说乱动，唯恐招老大不高兴，招皇上不高兴。那现在我估计清朝的时候也未必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啊，当然说了，你说乾隆跟什么纪晓岚，纪晓岚也没那么大脾气了。当然别的那些大臣说白了跟乾隆也不是这么一个状态。好家伙，人说话呢，人对面总统问你话呢，不敢说，看着老大，我说吗？我真不敢说话，吓得战兢兢的。这是非常要命的，这就是中国现在政坛真实的样貌。你别看通过外人的这么一个段子啊，我认为它非常生动的描述了现在中国政坛的这个残酷真相。当然川普讲这个段子呢，他还是过去一直很多人批判他嘛，你聊这个你为什么对这事儿那么感兴趣，四个字嘛，心向往之。但是呢他当然他是做不到了，但是呢他确实心生向往，他有点这方面的倾向。当你看他聊到人家金正恩，你看看人家跟金正恩的关系，你看我手底下这帮人一天到晚跟我闹跟我干，他是心向往之了。但是他说的这个啊，应该是一个真正的真相。经济学人呢写了这么一篇东西，说习近平最近的这一轮清洗到底是出于妄想还是有意为之。所谓妄想，总有人想害朕，没有安全感啊，天天坐在那个宝座后边，我得琢磨着啊，谁他妈要弄我，我现在我得怎么怎么样啊，跟过去毛泽东那种状态似的。到底是这个呢，还是他故意的有意为之？他里边做了一些表述，咱们摘几句啊。首先说到清洗军队，那清洗了这么半天，有很多人认为这还打台湾呢，清洗完了以后这军队还成军队吗？还拿得起来吗？哎，经济学人他不这么认为。他当时为什么清这个军队啊？就是因为当时二炮啊，后来叫火箭军了，弹道导弹地下发射井那里边装的都是水，有严重的舞弊行为，你们在里边捞了多少钱啊？所以说痛下杀手，把火箭军从头到尾给洗了一遍吧，凡是跟他沾边的什么李尚福等等的这帮人全给办了，就装备部的那帮人嘛。结果呢，解放军更弱了吗？经济学人还真不这么认为，说他这样的反腐败调查反而使解放军修复了这些发射井，提升了他作战的准备水平。这些原来偷工减料的这些玩意儿，这些假的，结果现在经过这次反腐都成真的了。你告诉我解放军的实力下降了吗？经济学人讲，从这么来看，这次清洗活动在系统层面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他们真的在把军队变成一个更廉洁更专业的一个能打赢战争的组织，就像习近平多次他所说的那样，他所追求的那样。所以说你别说这个反腐使军心涣散，大家呢都已经不行了，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在他没抓之前是这种情况，抓完了以后现在都老实了啊，都有所收敛。所以说他现在讲啊，为什么大家都战兢兢的，说这种清洗运动永远不会停止，因为巨大的权力集中在这些人手里，透明度又如此的低下，贪污的机会实在是太多。所以说现在呢，习近平建立起了一种清洗机制，就像刚才说他整军队那样，通过不断的整理应该使这个组织越变越强，他是在加强这个体制。 那有人讲你清洗就能变强，那毛泽东清洗了十几回大规模运动，小运动二十多回，大运动十几回，也没见着中共比以前更强啊。那是毛泽东，他那个不是制度化的，他完全和诗人一样，他就随便来啊，即兴发挥。习近平现在已经把它变成了一个制度了。之前我们分析的嘛，十一法则，总有10%，十个人里边有一个人，每年都要把它给扒了下去，完蛋。或者叫过去的鲶鱼法则，运鱼怕大家鱼死嘛，里边放一个鲶鱼在里边游来游去啊，大家怕它吃啊，大家都保持高度紧张，哎，反而运到那儿，鱼都不死了。它这个就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十一法则，每年干掉10%。他跟毛泽东那可不一样，他这是制度化的，然后让大家啊对他战战兢兢，然后下边呢又不敢太过分，来维持住他这个体制，他反而在加强这个体制。所以说你从这儿看啊，结合着经济学人的这篇东西，我觉得是有他的道道的啊。他这个治国之法，治官场之法，他在封建王朝当中，本朝也是封建王朝了，哎，他真的找出了这么一个看起来还说得过去的这么一个逻辑啊。目前看呢，当然你说这玩意儿能解决他的宿命问题吗？解决不了了，但是他至少能够让他比较有效，在短期内他这玩意儿他真能运转起来。所以说你别看川普说的这么一个段子啊，真的是非常的清楚啊，把这个现在里边的一些东西揭开了一个小小的面纱，让我们一窥究竟，这还真厉害。来说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view, 说中英联合声明都可以是历史文件，中共才不会尊重契约。对，中共呢是只看结果不管手段。什么诈降什么干嘛怎么着都成。哎，你说干嘛权宜之计，我不较这个劲。你比如说原来负责谈判的龙永图先生太较真了，白法黑法人谈成白法人，后来遭到了党内的批评，你早签呢、啊、早签早了了，你早忽悠他谁不会，你别真干就完了呗，你那么认真呢、啊、你啊，就最后啊辛辛苦苦把贸易谈判谈下来了，最后发到海南博鳌在那儿看堆儿去了，这么一个有能力的一个人啊，最后人家也不用了、啊，脑筋太死啊，这不成，这中国人的不能说中共啊，中国人都这样。你不是说跟中共政府签合同这不管用，你跟中国人签合同多数也他妈不管用了、啊、也差不太多了。亚江说日本今天从澳洲进口重稀土代替40%的中国稀土。一年啊，现在双方都在拼命的在赶好吃的。说市长马姆达尼有自己的想法和方案，如果川粉不厌其烦的说什么不要听川普说什么要看他干什么，那么对明年1月1号吧才上任的马姆达尼是不是也应该用同样的标准呢？首先呢，这不是什么意识形态，他也不能把纽约怎么样，那纽约那还得了了，那个那么大的一个伟大的城市，就因为上来这么一个年轻人啊，都变穆斯林了，一天五趟跪大街上祈祷，那咱们怎么了？咱不至于的啊，他就是个小市长，没什么了不起的。魏唐说大康这比喻不对，要真做比喻的话，美国就像拥有一座矿，美国就是拥有这个矿的矿主，他可以挖可以卖，没有这矿就没有市场。而中国呢就像工厂，这工厂没有原料就什么都不是，中国可以把美国的矿精雕细琢做成各种东西，美国就不能做吗？美国可以，但美国顶多把挖出来的东西做成能用的形式啊，做到这种情况啊。你比如说后来你一开始就是基本啊比较大，美国东西都大嘛啊，比较稍微粗放一点啊，后来日本韩国人家能做的比较漂亮比较细腻，道理就是这样，很像啊。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是比较像的，咱们说的不矛盾啊，主意都是美国人的，专利技术这些东西啊，这些软件都是美国人的，现在还是，但是中国人呢，他现在通过他强大的制造业， 这么多年已经打造出了一个能够把科技落地化、商业化的一套本事。有的东西是偷来的，有的东西是逼迫对方转让知识产权，各方面，反正这东西在你那儿耍不出花样来，到我这儿，我能给你耍得五颜六色，我能给你搞得非常精彩，啊，举一反三，我能搞成很多东西，要不然我就一直感叹。如果中国呢，中国共产党做一些改良，如果现在还是一个江泽民那样的大忽悠啊，比较灵活的一个党魁在领导这国家，那中美两国闷声发大财，你出主意我来干活，这多棒啊！这两边实际上都有好处。但问题是，习近平这代红卫兵生了统一祖国的这个执念啊，非要把台湾拿下来，那原来做生意的伙伴为了将来的大制裁，现在都变成对手了，现在都变成敌人了，那现在双方这个矛盾就不可调和了，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所以说呢，说到这个啊，确实也有一些遗憾了。你作为中国人啊，那当然了，就非常的遗憾。本来好不容易赶上了这波快车，几十年的和平环境，那么多的世界列强，大家昏了头一样，在中国把中国培养成了一个世界产业基地，结果自己现在赶上了这么一茬红卫兵，非要倒行逆施和主流文明为敌，那就没辙了。但是眼下他的这个能力你可不能啊小看的，这确实他们是有些东西的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明天如果不出大事儿，明天呢我就休息，然后在周日的老时间我们再见。